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
我是营养师瑞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这期《活着就好》，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我们近期关注的一个新闻事件啊。
对，
这个是瑞妈看到的，对吧？
对，因为我可能就是他的目标族群啦，我是在脸书上滑到一个新闻，
哎呦，
他说中国有一位16岁就读博士的神童，
哎呦，
然后现在反而无事一身轻，说混吃等死反而幸福，
嘿，
然后呢，记者就追问他说，反正父母欠我一套房
啊，
价值1000万，好，所以我随时跟他要都可以，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口气很大哎，为什么父母还欠你一套房
啊？
那反而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说，尤其我是个妈妈，你知道吗？把小孩拉拔到这么大已经够了吧，你知道吗？念博士然后你还说我还要再买一套房给你，哇，身为一个妈妈很焦虑，
你共情了这个父母就对了。
对呀、
想说我要是教出了这么个神童儿子，对不对？
嗯，
如此大逆不道之言，对不对？那我就白教了，有一种感觉是吗？
对，奶就这么一讲，我还把那个脸又把它换成弟弟的脸因为他是男生啊，这位神童是个男生，
是是是，
我就想说他为什么口气这么大啊、为什么父母还欠他一套房？
对，
都已经栽培到博士毕业了，
听起来真的有点大逆不道，对不对？
好，
我栽培到博士，我居然还欠你一套房。
对啊，
嗯，
然后我就滑一下网友留言，然后就是当然因为我们可能台湾人、
这个我要打岔一下，就是现在齁，网友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呐、
对，
很多时候留言区啊、都比新闻本身精彩。
难怪瑞妈这么喜欢看留言。
对对对，留言里面就会有很多人，因为他可能有资讯啊。
对，
就像我们其实之前是没有听过这位神童。
对，我也没听过、
对不对？但是居然有网友认识他、
对，
网友
对，就是有一些网友他就是会讲说啊，就是某好啦，养个废物啊，什么这种的嘛。啊，这种我当然就划过嘛。就没想到看有一个是他是在直接 print screen 下来那个微信上面的有一些留言。他就说其实呢，这个张新阳那个时候是父母坚持他要在北京念书。
关于为什么他觉得父母欠他一套房这件事情，
对，
网友是有解的哦，
对，
是有解释的哦。
所以网友很厉害，我又没有问他这个问题，
嘿，
然后他却解答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大家的疑惑会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他有办法去感受到大家看到这个影片会生气的点是什么。
对，什么时候还欠你一套房？
高手在人间，好不好？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请继续。
然后那网友就说呢，其实是因为张新阳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资格是可以到德国念书的
哦。当初他是在去德国念书跟在北京念书中间做选择
哦。但是去德国有规定说14岁以上才能独自去念书，
嘿，
所以变得他必须晚一年读这个硕士，
嘿。
那张爸可能就觉得说啊，这样不行，我这样子小孩就不是神童了，晚一年就没有创纪录吧，我不知道、但是所以他就要求他要在北京念硕士，所以他就要求他既然你要求我嘛，那张新阳他就说，那我也提一个条件，你得在北京帮我买一个房。
他那时候几岁啊？
13啊。
哇，13岁就知道跟父母讲条件
买房哈、
他确实是神童。
嗯，
没有，你13岁的时候你会这样跟爸妈讲话吗？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你才不会跟他说你要我做什么，那我跟你说我要你做这件事情我才答应你，你知道，就我们不会有 negotiate 的能力呢。13岁的时候
那就说到一个重点呢，我们小时候可能觉得被父母控制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也不会就是说，那你既然这样要求我，
逆来顺受嘛。
对，那我也要拿一个条件来跟你交换。
所以他确实不一般啊，
谈判一下，
确实是神童，谁13岁的时候敢跟父母要求，而且还是要求买房这种事情。
对啊，
我可能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可能
给我一个变形金刚，
对，你买一个那个那个 PS5 给我，我就去北京念书之类的。
我跟你说，13岁你要 PS5 已经算厉害，我觉得我可能是要一套芭比全系列这种的。
对，类似像这样子啊。对，那他要房，我觉得是很实际而且还蛮聪明的啊。
而且
莫非他真是神童？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经济的低点，好像是类似2008年那附近金融海啸嘛。
哦，十几年前差不多。
对啊，所以200万就是房子在那个时代他认为是低点啊。
啊，13岁就会看低点了。
但听说这也是网友自己的猜测啦。然后呢，那个房子
也只是刚好啦。
对对对，也只是刚好。那个时候那个房子到现在已经上千万了，1000万了，价值1000万。所以他认为他爸爸骗他要买，没有买。 这个1000万是他欠他的。
等一下，肉圆妈错过了一个讯息
哦, 哦，
所以他那个时候爸爸是骗他说我有买了，
嗯，
你来北京念书，
对，
是吗？
是，但是其实只有租房给他，可能是、啊、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买的这样子。
哦，骗他的，
是，
这很过分欸。你要嘛你就跟他说啊，我不买，你去德国念，对吧？
对啊，
哎啊，不然你要嘛就是答应他嘛。你这个父母做的多不好的示范啊！
哎、欸，我觉得奶舅你真的是不了解一般父母，一般父母是不买，但是还是逼你要在北京念书。你这个是完全接受他的谈判条件欸、oh, okay. 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不买，你可以去德国念书算了，我不要花这个200万
啊。
Oh. 但是其实一般父母应该就是会逼他在这边念书。然后又不买给他吧？
啊，我大概理解，因为我是成年人的啦，他那时候只有13岁、嗯
啊，对呀、啊，
其实逼他也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你有办法逼一个人念书吗？他可以不念啊，
就是这样，他才是神童吧？
哦，他还是念了就对了，
对，
好、啊，反正就是他父母骗他说买了，
嗯、
啊，但是租了一间房子给他在北京继续念书，
对，
他就留在北京念了。
是啊，后来我就很好奇啊，这件事真的吗？然后我就去查，
嗯，
但是听说这也是网友自己的说法啦，并没有骗他，是可能一开始有骗他，
哎，
租了这个房子给他，
嗯，
后来才告诉他说没有，我没有买啊，但是木已成舟嘛，
哦，
你都已经在这个学籍念书，
哎，
然后也放弃了去德国的机会
，OK，
然后父母才跟你说这个房子是租的，
嗯、
他也必须妥协嘛，一个13岁的孩子，
嗯、对。
对啊，
我们就讲嘛，孩子是其实就是无能为力的嘛。
嗯，
啊，在13岁这个年纪来说的话，
对啊，
确实，
你看连自己、嗯、他要决定去德国念书都不行，
嗯，
因为德国有规定要14岁以上嘛。
哦，这也算是一种保护呢，对不对？
对啊、
哦，
你独自去国外这样子，
是他们也觉得你14岁之后你才有办法可能独自出国，嗯、这样
对，
嗯。
若维妈是觉得，哎、欸，对耶，如果这么小就自己独自出国念书，好像真的会就不甘咩，而且也有安全上的考量。
嗯，
但是其实张新阳他也是不是北京当地人呢？
嗯，
他等也是从乡下到北京去念书，所以他也是一直独自一个人啊，就不懂他爸妈考量的点是什么？
可能他爸妈觉得北京照顾方便吧，
至少搭个火车什么可以到，这样
至少没有像出国那样，
嗯，
对不对？
也是哈，出国还得申请签证。嗯
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像肉圆妈说的，也是网友们的怀疑啦，然后就是他爸为了要破纪录啦，
嗯嗯、
哦，所以就是要他在13岁这个年纪就达到念到硕士，
对，
对嗯，
13岁去念硕士，然后16岁念博士，
哦，那确实是神童嘞，
对啊，蛮厉害的吼，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蛮清醒的啊，就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他用谈判的方式，
对，
那谈判的这个点也都非常的成熟啊。
而且我去仔细研究以后，他其实是去念了以后发现说北京的同学跟他的起跑点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他这么要求他爸爸的。
哦，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北京念书，只是要不要念硕士，
对、
哦、是念硕士的这个、嗯、然后他在北京的念书的时候的观察，
对，
13岁而已就发现到了这个社会的本质，
没错、啊、
其实是起跑点的问题，
对，他发现北京的父母给小孩早就光刚出生就准备一套房给他，然后呢在北京的父母也有人际关系，他在那边就算念一个博士根本就也没有他就是有办法去发展的部分吧，所以他要求要这个房子其实背后是有理由的、
哦、
是有原因的，不是只是想谈判，就是说、
嗯、
你要我念书那我就要你逼你买个房子给我、
哦、为要求而要求啦，
对,
对, 对，而是他其实是有思考的，而更不要提在十几年后现在北京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了，
而且还要有户口才能买，
对，
有 限制了。
对，其实回过头来聊一下肉圆妈刚刚说的哈，她说会有碍于她长远发展，这个确实是哎、欸，以一个13岁的孩子来讲，她看得真的非常远哈。首先，我们现在是马后炮来说啦哈，房价先不谈、嗯，现在已经上千万了，对吧？
对啊。
再来是，就像肉圆妈讲的，她其实是有限制的，因为大家都想要北京的房子，
嗯、
首都哎、欸，
对，
所以大家都想要购买的情况下，他们就要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可能是要有当地户口的人，
嗯，
才可以买房。
哦，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就是会有一些限制、嗯，所以变得是说北京的户口其实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不管是实际价值也好，或者是社会价值也好，
嗯啊，你在那边的地位就是比较高的，欸、
对对，就变成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嗯，北京本地人就会有很有莫名的优越感
，
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圈层，
对，
你外地人在那边在想要进去就是不容易。
所以真的13岁看很远欸，
看很
远，就是奶就讲这个圈层，就是就算他的学历再好，他如果没有打入北京人的人际关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北京生存。
对，好，那包含说我们讲实际一点的，就是你要这个找到另外一半，你有没有北京户口，这也是完全天差地扯两个次元的东西啊。
对啊，他们还是觉得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对，就你有户口了，光为了户口想跟你结婚的人都是大有人在哦。
哦，
对啊，对不对？
对，
哦，因为我没有办法，现在不容易拿啦，那十几年前是好拿的，欸，
对啊，
欸，所以他
真的好可惜哦，
想得非常远呢，欸。
父母现在真的应该会觉得很呕吧，因为他说，而且这个神童有说他们那时候是买得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算真的是中上，欸，200万其实我们拿不出来，欸。
是，欸，人民币哦，大家各
位，人民币，
人民币哦，
对啊，对啊，
我们讲的币值人民币，不是台币200万、哦，
其实也不是真的200块这么轻松的事情。
现在的换算的话，大概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概900万左右，800-900万台币。嗯，
所以我觉得这位张新阳其实也蛮可惜的，嗯，因为他父母这样子控制的教导方式，可能也没有让他学会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我觉得如果他把这背后的原因讲出来，哦，他爸妈会买啊，
写一个 PPT，
对对对
对，
我先做一个专案报告，对
对
对
对，
对啊，就是
我为什么坚持要在北京买房，这样
对，他只是有一点用威胁的，交换条件的那种感觉，啊，你要我念，那你要买房给我，那父母当然觉得说，哎，我不容你威胁我啊，对不对？如果我
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威，
对对，
尤其是假设有控制倾向的这种父母的话，他更不允许你这样子做啊。
是，
反过来说，你控制我了嘛，对不对？
对啊，
他不觉得，因为他的脑袋里就没有谈判这两个字，他不觉得你在跟我谈判，他觉得你想控制我。
对啊，因为我就在控制你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你这个行为就是也想要反制我，所以我不能接受。
对嘛，小人之心嘛。
对啊，
对，就觉得别人都是小人。
我们这样子真的是很赞，你知道，父母的
小孩
的立场，对啊。
可能我还是个孩子吧。
对啊，你完全很支持他，欸，是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客观来讲的话，就是真的只有他父母会觉得他的判断是错的吧。你现在马后炮一看，他哪一个点是错的，你告诉我。北京买房到现在真的都不用做了呢。
对啊，真的。
然后我再讲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单纯退一万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光是在北京生存下来，你有一套房子的话就容易很多。你每个月，你知道北京租房子多贵吗？
诶，欸，对齁。
对啊，你光每个月多省那一点点钱，你就是多别人更多的余裕，可以去社交，可以去投资自己。
没错。
对吧，就是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台北市生活的人应该都很有感觉啊。
欸，对，尤其是外地人，你如果有租金，然后你又没办法打入人家的社交生活圈，
对，
你就只能真的是苦干实干。
我先不讲别人啊，就说来就自己好了，就我们自己在新北是有房子的，对不对？那我刚从大陆回来的时候，我决定回来台湾发展了，我也可以比较靠近这个我的发展中心嘛。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是在都市区，只是在都市区，对吧？那我就不用付房租啊，我就可以暂住家里，我就拥有更宽裕的空间，对吧？光这点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欸，其实住家里哦，有一个地方住真的差很多，欸，
差很多啊，对啊，
薪水三分之一就去了。
是啊，
然后如果你要住偏远一点的地方，交通的费用跟时间，
对，好，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考量啦，好不好？就跟神童的期待压力是不一样的啦，对不对？
对，
但是事实证明，欸，据这位网友提供的资讯跟肉圆妈后期做的资料来讲的话，感觉他的这个要求似乎没有那么的不合理啦，没有那么的不堪啦，
对
不对？
對啊，是，
哦，是有一点点他的道理在的。但是回过头来说，我们也要站在父母的角度想一想啦，就是他这样的要求呢，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站得住脚啦。
哦，为什么？
就是你坐在我们只是马后炮去看嘛，你也不一定能够握房子握十年哦。
对，
对不对？
你搞不好在另外一个低点的时候受不了脱手了，
脱手了也不一定，
对，
对不对？因为这个真的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你这个真的只是我们的马后炮来看。
那父母应该跟他谈判啊，就说算了啦，我欠你100就好。
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呢，不是新闻报道了这个样子，就是一个人不孝，辜负了大众对他神童的这个期待，辜负了神童这个名号，
对，
然后呢，还把这个责任怪到父母身上。我们发现父母确实有责任。
对，
好，
对，
确实是 他的要求是部分有道理的，嗯，但是你说要把这些责任全部丢给父母，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合理。因为第一个什么，因为他当初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只有13、14岁
啦，13、14岁，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占的责任确实是比较大的
哦。父母也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比较不会把小孩的话当一回事，
对，
你会觉得你只是气愤之下然后想要威胁我。
我不是这么看，我看的是说这个时期父母确实是有责任，但他后来成年啦、啊、嗯，对不对？你说他成年之后也才也才五年后嘛，嗯，那个时候要买也相对容易啊，你为什么不那时候买
啊？我没有钱啊，我在念书的人啊，
啊，你可以那个时候叫爸妈买啊，他也放弃啦、啊、他也放弃持续沟通持续谈判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要讲的是说他确实父母判断错误，
对，
他是正确的，
对，
但这不代表说他现在就可以这样要求父母。
哦，对，而且现在来看，这呀、啊、就是马后炮了，
马后炮啦，对。
但我觉得一方面我也可以理解这位神童，是因为如果父母都是长期是只是控制他、压迫他，而不是跟他好好讨论的情况下、嗯，他也学不会怎么跟人家沟通啊。嗯，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你压迫我，我就压迫你啊。
对，就这都是跟父母学的啦。
是，
我们一直强调嘛，小朋友就是透过跟你的互动来学习怎么跟别人互动嘛。
对，我本来觉得其实他那个拽拽的态度，然后还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丢锅给他的父母，有点过分、嗯、嘿，但后来我去了解这个实际的状况以后，我觉得他这样对他父母好像刚好而已、欸欸、他没疯，我觉得已经算是很真的是神童欸、
啊、我这边也想讲一个例子啦，那个也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听到的故事、嗯、就我刚好在中国发展的那段时间里头，有一个也是北大的高材生被弑母案，北大弑
母
案，把母亲，
北大的学生把母亲杀了，这样
把母亲杀了、嗯、然后就人间蒸发、嗯、那我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他刚好被抓，所以这件事情
又再重新
被广泛的讨论提起、嗯、那他也就是很优秀的孩子，
对、啊、北大、欸、北京大学就是第一学府啦，
对、嗯啊、他妈妈呢也是就是对他有诸多的控制、嗯、所以让他有点反噬强烈的反弹，然后就把他母亲这个杀害之后呢，就人就逃走了啦。那你知道中国这个地缘幅阔嘛，
对啊
对啊，所以他逃了好一阵子，就是到前几年才被抓到。
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讲一下，就是嗯，肉圆妈鹅的感觉的意思是，就是想到说其实我们多少都有在控制孩子欸，嗯，然后他这个应该是蛮程度上是蛮夸张的啦，
蛮夸张的，
对啊，最后小孩受不了了嘛，
对，嗯，好，也就是在很多学习上啦、嗯、甚至是人际交往上面，还有他的人格上是有很多的压抑啦，嗯，对，所以我们对于自我的那个追求最后爆发出来嘛，
对，嗯，那肉圆妈为什么会觉得其实他爸真的超级夸张的，嗯，就是呢他爸爸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叫做神奇的学习，10岁大学生张新阳的培养纪实，他还大谈他的教育理念欸，
哇，那这个时候10年前买书的人可不可以跟他退
对,
对, 对，
应该是很后悔哦，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啊，
对啊，太可怕了、嗯，他里面就有提到说他希望他儿子专心学习，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准他碰啊，就是不能看电视，也没有跟其他朋友啊、嗯、就是其他人相处，家里也不接待客人就对了，嗯，然后呢有一次发现张先生在看西游记，就是看其他的课外书而已哦，马上把这本书藏起来
哈，哎、欸，这是中国四大名著哎、欸，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我看一下中国名著，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什么不对啦，
嗯、哦，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其实等于就是把其他的时间都拿来念书了啦，哦、对不对？你看他那个访受访的影片，他就整个瘦瘦的，
是，
就是也不活动，可能也很少，
对，
在外面的活动也少，
对。他就是牺牲其他的发展，然后来把他专注在所谓我们考试应试的这个学习上头，
对啊，
对，
他爸爸还很得意哦，说他高中的复习的卷子光卖纸张的钱，嗯，就是说当废纸卖掉就可以卖100块，嗯，
欸，其实我们这个我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也有一本书非常的红，在美国，就是虎妈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对。然后他两个女儿，
很严格的妈妈，
很严格的爷爷妈妈嘛，然后他也出书了。那说实在，他两个女儿呢，也不能说没成才啦，老实说啊，嗯嗯哦，就是但是好像也发展普普。
哦，真的哦？
对，
哦，
对，大家也是十几年后来检视嘛，
嗯嗯嗯，
检视你当初你的教育里面讲自己很厉害这样子。
对啊，对啊。
欸，但是哎，欸，后来发展也还好，
嗯，
对，那是不是代表说你的策略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嘞？
对，这个策略，因为当下你可能看觉得成绩是不错的吧，所以我就觉得父母真的要时时警惕。那我觉得虎妈这个例子其实也是一个佐证嘛，就是小孩未来的发展好像也不一定很好，嗯，只是这个张新阳是好像变得更夸张了，就是我们看到会觉得很惊讶，是因为他好像放弃他的人生了，
嗯，
他觉得这样子混吃等死其实也很 OK，
嗯，跟我觉得这跟现在年轻人的社会氛围有点关系，
嗯，
就是我觉得张新阳的感受齁也可能是现在蛮多年轻人的感受的，
嗯，
就我们发现说哎，我们被教导的是学历，你只要考上了什么，你只要得到了什么学历，
对，
你的人生就一帆风顺了。
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嗯，
对吧？大学生、硕士、博士满街跑啊！
而且我觉得这也有一点是一个怎么讲？
嗯，
陷阱吗？
陷阱。
那是因为以前能念书的人，其实家境也很好，
是少数啦，而且
所以对啊，嗯，就是少数嘛。然后家境配上他的学历，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有念书，
嗯，
发展就会好，
嗯，
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条件的，
对，这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好，嗯，就是当初能够念书的人一定也都是有一点资源的，
对啊，
好，那后来才发现说，嗯，其实关键在这些资源而不是念书这件事情，不是学历这件事情，
而且真的好，就像那个虎妈跟这个张新阳的爸爸这样子，
嗯，
能就是在这种高压情况下然后展现出好的成绩其实可能也是少数。
少数。
对不对？
对。
没有疯了就已经是很厉害了。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我们讲了，虽然说他现在成绩不符合人们对于神童的预期啦，成就不符合人们对于神童的预期，嗯，但是从他的谈吐跟他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人也不一般啦，
啊。对啊。
对吧？
他在这一次受访就有说他其实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神童。
哦，他不认为自己是神童，
他不认为自己是神童，他觉得他只是受在父亲的压迫下，
欸。嗯，
你看他说他刚才那时候讲说他卖了100多块的那个纸，欸，
欸，
他疯狂的写试题，
嗯，
卖100多块是有多夸张？是一斤只能卖3角，也就是0.3元。
哦，他把他的试纸整写完的考卷，
对，
练习卷，
练习卷
整理起来卖掉，
对，
还可以卖
100多块钱
，人民币，欸，
人民币，对，
等于要卖500块呢，
是。
哇，这个我们一些资源回收的人都羡慕死了。
哎，资源回收真想去他家收齁，因为你家还有纸吗？
收他的考卷吗？哎，
啊，
考完就写完了没有啊？这样子，嗯，
他认为他
夸张，欸，
对，他就是被他爸爸这样子压迫的。
嗯，
然后他自己说，他其实在初中的时候成绩就已经很差了。
嗯，
他不就是甚至是倒数的，他爸爸还是逼他跳级，就是可以到跳级的边缘吧。但是他爸爸就说你就跳级念这样子，所以其实这里就可以证实说他爸爸。可能就是很这个手控制到
有一点超过了，
对，没错，
就是他为了他爸爸有，嗯，可能有一个脚本，他爸爸想要成为一个神童的父亲，
怎么样培养出一个神童，
哎，
他想要就是写这本书，所以必须要跳级，
我目标很明确啊，
对啊，
我不管小孩怎么样，我就是要写这本书，你不是神童，我要逼你变成神童这样子，
对啊，那甚至真的有这回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教授就是很欣赏他嘛，介绍他去德国念书，但是要14岁他爸爸又不准他去。
嗯，
所以他现在一方面觉得说反正都是你决定的，我把人生就整个给你负责，好像也没有不对。
有点破罐破摔的感觉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不合理，只是觉得说真的是可惜了他这个聪明才智。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喽。
谢
谢你们。
谢
谢
大家。
对，你看啊，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是给随便叫一般人去德国念书的吧？
对啊，
对不对？好，那 我觉得他是很清醒啊，嗯，他对我的自我，他对自己的判断是蛮正确的，
是，
比如说他也知道自己不是神童，他只是比别人更努力，花更多的时间而已，
对啊，
对吧？就是别人要花、可能八年的东西念完，
是
他花四年，原因是因为他花两倍的时间念嘛，那算起来不一样吗？而且这还要牺牲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其他发展，嗯，比如说我们讲了你玩乐，他牺牲玩乐的时间，但是这不是牺牲，这些玩乐时间不是浪费的、欸、
对啊，
小朋友在这个玩乐当中，他可能会学到其他也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社交能力啦，
对，
身体的运用啦，
是，
你看他这样瘦瘦的弱不禁风的，
对啊，
可能就因为他那个时间要锻炼身体，发展身体的这个阶段都在念书而已啊，
是，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就让若瑋妈觉得说，我们真的要好好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湾也很习惯先学啊、嗯，在这种国小课程啊，你如果先学啊，真的就是比别人强，嗯，就是我们只是把玩的时间拿来提前学习，然后你就觉得说、哇，我小孩好像是神童哦，
对，
真的学的比别人都还要好、欸，啊、
嗯。会有这个迷思就对了，
对，然后你也要经得起你小孩落后、嗯、像若瑋妈小时候就是那个落后的那一个、欸、然后你也是啊，妈妈有跟我提起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就是你曾经
爆料了，现在
对、啊、因为妈妈是学校老师，我们的妈妈是学校老师嘛，所以大家都会对老师的小孩有所期待，诶、嗯欸、这个张馨阳他妈妈也是老师，
哎呦、哦、天啊，好可怜，
对，然后老师都会被选模范生啊，什么第一名的这个
老师的小孩，
小孩、嗯、对对，老师的小孩就常常会被选为模范生或什么，或者是你看在你同事的面子上，哎，你也会想要给他做个班长啊什么的，
这以前的这个
以前的
做法啦，
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是那个时候注音你都不会啊，就是乱考的乱七八糟然后真的是
哎、欸，我这一点都不记得，哎、欸，
老师真的是忍不住跟妈妈讲说，拜托你回去帮他复习一下。对，
我这个还叫他做模范生，这个是模范个屁、
啊！对啊，太尴尬了，你知道吗？就是成绩差到不行、
欸、哦。哎、欸，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爸妈真的值得鼓励，
鼓励
他，值得他们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没有把这个压力交给我们、
啊。对啊、嗯，完全没有、欸，哎，完全不想，没有理我们的课业。
对，
那后就是变成是说你自己有这个自主学习的这个习惯啊，嗯，对不对？就发展成不同的样子。
我觉得我们都有自主学习的习惯，
对啊，对对对，
但是只是学的不同，就是若瑋妈比较专注在课业的部分，
对，
我都是专注在课外读物，
对啊，
对，所以我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阅读的习惯，
是，
我很喜欢接受一些新知识，
没错，
对不对？对啊、才办法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唠唠嗑，
唠唠嗑，
聊聊天
啊，对
啊，对不对？
是，没错，真的、啊，其实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嘛？
对啊，
像这张馨阳前面怎么跑这么快？嗯，他现在也是28岁，其实跟我们一般博士毕业生差不多年纪。哦，哎、啊，可是他看起来特别操劳、欸，
所以他赢在起跑点。
对，
对他13岁、14岁就念硕士了，嗯，但是念到博士跟大家时间差不多。
对啊，
所以终点还不是跟大家一起过的，
然后还牺牲了这些玩乐的时间，
玩乐时间，哇靠，真的是、嗯、啊。白折腾了欸，
对呀、啊，
而且我跟你说，他真的是不一般的人。
对，
好、哦，我们从很多细节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啊，
他才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哦！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被他父母这样折腾，应该都死的死，伤的伤啊，
就放弃啦，
就放弃了，更早就会放弃了。
是，
我觉得他现在在这个阶段做了这些决策。欸、感觉也是符合现在大环境的氛围，就年轻人说在他会这么表现有点躺平然后有点放弃了、嗯、其实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大环境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真的非常不友善的啦，
嗯，我觉得他真的是不一般啦，所以刚好遇到爸爸这样子压迫他以后，欸，真的成绩不错欸，嗯，然后他爸爸就心里就想说，哎呦，我小孩可能真的是个神童、嗯、然后就会这样持续去压迫他，要不然你看到、哦、他现在说他其实觉得他人生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就差在他觉得他的学术的研究上没有一个表现，他还会以这个学者来要求自己，因为他念博士嘛，嗯嗯，他觉得他的论文不够好啦，
哦，就是他受访的时候，
对，
有人问他
是不是
？
是，你觉得你这样子成就，你觉得你现在这样人生算成功吗？啊、嗯，他觉得他过得不错啊，但是在学术上他觉得他的论文还不够好
哦。首先他不觉得自己混吃等死，
对对对，
对吧？
或者是他把、哦、他真的觉得混吃等死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我觉得他只是就是混吃等死应该算是一种客气啦，我们常常会说自己还好啦、哦、还要混吃等死，因为他其实只是不想要去一般的公司上班，嗯，他现在还是有在接案， 然后案子的收入是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他说有五万块人民币哦。
哦，这个案子完成了会有五万块。
对，等于有点自由工作者，他不想要去公司。
大概20万，
二十几万台币哦。嗯，
其实蛮高的哎。对啊，一个专案来说也是不小的案子哦。
对，应该是不错的哦。
是是是，他只是不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期待啦，就可能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
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童的期待可能更像是他现在可能要是一个总裁，或者是有一间公司什么这种感觉。像、
我觉得对神童期待，我的想象应该是那个学者，比如说他可能是我们台湾工研院的院士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发明人啊，得诺贝尔奖啊这一类的吧。
欸、对，我好像有点太市侩了、
对，你太市侩。
我觉得应该是像比尔盖茨这种的，他不是也大学就是没有毕业就去创业吗？
但是人家不是神童啊。
也对齁。
对啊对啊，神童因为我们神童对他判断大概是学术上的才叫神童啦。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学术成就应该会超乎我们的想象才对。
所以我觉得他对自己其实还是有所期待的啦，不是我们看那样混吃等死啊，他的一生都毁了这样子。
哦，而且他对自己是学术的期待呢，
对啊，
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不满意耶，自我要求还蛮，自我认知、自我要求都蛮清晰的哦。
对，就是这里也就是包含一个讨论，其实什么叫做成功？对不对？
对，
不是说有车有房，然后名利双收才叫成功嘛？
对，
万一他学术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成功，一种成就。
对 对, 对，回过头来说呢，其实。这件我们会关注这件事情的起点，就是新闻也是，有过度剪辑，
对，
对对，
把它讲好像无赖一样，哎，
对对，把它讲成是一个人生已经完蛋了，
对，
然后因为这个神童，也就是这我们华人很喜欢看的这个商仲永的故事啦，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嘛，
我们自己会比较疗愈，是这样吗？
我们会觉得啊，神童不过如此，会有点这种感觉，符合社会期待的一种剪辑方式，一种诠释方式。但随着这个肉圆妈的深入了解，我们得到越来越多资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他没有那么的不堪。虽然说他讲说父母的责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过分，有一点争议了。
对，
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双方的。可能在他小时候父母责任是比较多一点的。但是成年之后他自己做了决策，那就是他自己要负责了。
对啊，
对吧？这点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两边押宝，不是啊，墙头草也不是。
对，就是两面评价在人间。
在人间。
不是，可是我觉得这一点是说他现在等于是把他人生都赖给他的父母嘛。但是就是没有活出自我，就是奶舅讲的是说，其实他已经成年了，你应该真的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
对，
可是从以前他人生都是被他爸妈绑住的啊，他真的很难学会怎么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吧？
但你说到重点了，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学啊，
对，
而且从你毕业之后你就该开始学了，
是，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抱持着对方要负责任的这种心态，他就没有办法进步嘛。
对。
对吧，他就没办法真正学会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吧，
而且其实这是他的人生啊，他这样子跟他赌气其实是他自己吃亏耶。
对。但是反面来说的话，他真的有这么不堪吗？拜托，现在他才28岁耶。
对啊。
对不对，
他只是看起来比较操劳而已。
对，我以为他已经
30几了。对。我觉得那剪辑真的很坏。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又废又老了你知道吗，就是好像人生已经到了一个结局。其实没有，他才28欸。
对啊。
我们一般人就是博士毕业而已啊。
干嘛现在就给他盖棺论定？
对对对对对，干嘛给他贴标签？
小时候给他贴一个神童的标签，现在又把他贴一个神童陨落的标签。
对啊。
其实才28岁，他人生还很长嘞。那再这样说，他如果对学术有期待，说不定人家真的搞出什么东西来嘞。
真的耶。
才28，人生还很长啊。为什么现在就要把人家盖棺论定嘞？好，那他也只不过是追求了一个比较不符合我们现在大众脚本的一个生活方式而已。
对。
对吧，就是租房住嘛。
对。
然后呢
接案做。
接案工作。
没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偶尔要父母接济。
对、啊。
他的意思说钱不够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爸妈，他爸妈就给他钱。
是。
他们的沟通方式好像变得已经有一点互相伤害了啦。
对。
对不对、
这个回到原生家庭来说的话，这真的是父母的控制导致的反噬啦。
对。
对吧，就是你要控制、那你就是确实是要负起责任嘛。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叫权责对等。
对。
所以他父母一直用这种 很用高高权力、高压迫、高控制的方式，
嗯，
那确实他也要负起很大一部分责任
啊。是啊，
对，嗯，但我想提醒神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一直活在这个逻辑的当中的话，
对，
他也是把自己的责任丢到父母身上啊。
但是你要想哦，他那么小就当了一个神童，他的时间全部都拿来念书。
嗯，
就像我们拎到跟娜那一集讲的，你觉得他小孩讲话的口气不好，肯定是跟他妈妈学的。
是，也是。
我后来想想，真的蛮像的啦。
啊，
对啊，那他就是这个神童，他的生活里都只有念书学习，不然就是跟他父母相处了。
嗯，
他当然学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啊。
你不能这么说啊，就是我觉得在成年前确实是这样子。
对
啊，成年后了，你就有现在的资讯那么发达，
嗯，
对吧？你要真的学会如何人际相处，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当然没有我们小时候学那么快嘛，
是因为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学啊，有模仿的对象啊。
哎，小时候状态不同啦，
嗯，
哦，但是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啊。
对，
但是只要他一直都把这个责任丢在他父母身上，他现在都还这么觉得的话，他自己是不会进步的啊。
对，就没办法改变，他还是得意识到这是他自己的人生，
啊，自己的人生，
嗯，
对不对？
既然他都可以跟爸妈想说，我现在就是要这样子，
嗯，
打工不是打工，就是接案赚钱而已，
嗯，
就表示其实他已经有自己的选择权了，
对，
他就该为自己负责了，
他就该为自己负责了，
嗯，
对，但。说不定人家只是开开玩笑，然后被记者恶意剪辑嘛。
对，我就说他其实混吃等死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自嘲。
对，自嘲自嘲。
哎呀，我也会我也会讲自己在混吃等死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真的是新闻媒体啊。
对啊，有点恶意耶。
刻意的去渲染这个事件啊。
嗯。
对不对？
嗯。
实际上我觉得他的状况没有那么糟。
对啊。
哎呀。
嗯。还可以接个有5万块的案子，其实是蛮大的案子的。
是。代表他是有一定
能
力的。能
力的。对。
等于是他这个神童的这个学习生涯没有白学。
是。
虽然说他这个终点线跟大家一起过的。啊，虽然偷跑了齁。
对啊。
先跑在前面，但是结局这个也是把这个博士念完嘛。
对啊，这也不算一个结局啦，我希望新阳他也可以继续往前走。就是只是现在我们马拉松跑到一半发现结果也差不多，他前面冲刺最后一公跑的差不多快而已啊。
对，一样快而已啊。
对啊。
对啊，但是就像肉圆妈说的，这是马拉松还没结束啦。
对啊对啊。
中段而已。
是。
这不算中段，现在人都可以活到100岁，他才跑前面1/3不到欸。
真的。没错。
是。
对啊。
所以我们也真的不要那么的盖棺论定，我们反而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去学到一些教训。
对。
就是不要再有这个神童的迷思了。
嗯。
你赢在起跑点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我真的是觉得父母都要自我提醒，因为小学课程你真的提早学，你就会觉得比别人厉害了。
啊，因为很简单啊。
对啊，那肉圆现在都一直跟我说他要学乘法除法，我都跟他讲说你不要学这个啦，
啊，
因为数学现在都还是3颗苹果加2颗苹果等于5颗这种的，
啊，
他就觉得很容易这样子。然后很多父母可能这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小孩是神童
啊，
各位同学，肉圆也是这样子的，
清醒一点啊。
对对对，
你清醒一点 啊。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其实应该真的多加强这一块，告诉大家其实生活中其他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课业才会这么简单，而不是说让你有余裕去提早学习，
嗯，哦，他其实课业的简单不是要让你去学其他的课业的，
对，
是要让你去做其他事情的，
没错。
这个奶舅最近看了一篇这个演讲，我觉得也很有感悟啦，
嗯，
他有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少子化也跟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找机会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这篇演讲，
是，
我觉得也是让我收获很多啦，
哦，
但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讲就是教育的，我们太崇尚这些理性的学习了啦，
嗯，
就是很多感性的，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啊、情商啊，对不对？情绪的管理能力啊，
对，
辨识能力啊、社交能力啊，这些真的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在过往的教育体系当中一直都是很缺失的，
是，嗯，没错。
哦，所以其实我们听这样的人物故事啊，也是希望可以见贤思齐，见不行内自省嘛。
对，
哦，就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古爱莲的故事，
嗯，
那也讲过那个荆棘梦露的故事，
是，
对吧？啊，今天我们讲这个神童叫张什么？
张新阳，
欸，张新阳。
顺便提一下哦，
啊，
就是这也是不知道是访问还是揣测，他这个名字可是算过的，以他的八字来讲，他缺火。所以他是火字边的心，火字边的阳。
好，所以证明算命没什么用啊。怎么没算到勒？
嗯，
哦，
算啦，啊，算啦，啊，算不平凡的一生嘛。他本来说他这样子会庸庸碌碌平平凡凡，
火了，
对，火了，现在火了。他爸给他加火了。 对，
好，但真的我觉得肉圆妈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提醒的，跟我们家长提醒的，跟我们最相关的其实就是教育的方式，我们真的不能急在一时。
对，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虎妈哈，还有这个神童的父亲，
对，
他们这些教育方式都是着眼在当下要出成绩嘛。
对，
但我们要知道说人生其实是很漫长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十年后对孩子是什么样子。有时候我觉得父母要放下我们的自傲啦，放下我们的傲慢，
对，
孩子有他自己的样子。
是，
我们说实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觉得在可能二三十年前，
对，
社会变化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我们的经验有办法告诉他说你真的怎么选择会比较好。
对，
是现在真的是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啦，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的这个傲慢哈。社会的发展已经是用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在每天在做变化了。
是，
你说大学真的有时候也真的要很警惕，你大一教的东西你
搞不好
大二就已经落伍了，大二就变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等教育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好，那更不要说我们了好吗？
对，
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一般人了，我们的判断说实在的很难去真的命中啦，是不是？尤其是十年后这种时间，你说明天的事你可能预估得到。
对 啊，
但十年后的事情你怎么预估得到呢？那我们偏偏就是要把我们的小孩培养成面对十年后的社会嘛，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让小孩适性发展，让他去发展出自己的样子，因为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其实他自己要面对的。
对，那我是根据这篇报道，除了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真的家长要很小心说不要这样子控制小孩，因为提前学习真的你就会出成果，就觉得好像比别人厉害哦，
对，不要活在这个幻觉里头。
对，那反过来也要想为什么你想要小孩这么急着出成果。我因为我看这篇报道的意思是说这个算命先整个就是抓到他父母的痛。哎呦，他说如果叫没有他命里缺火嘛，所以会频频庸庸平平凡凡过一辈子啊。他爸爸是公务员，他妈妈是老师，
他爸妈对自己有更大的期许。
对，那我会觉得肉圆妈妈觉得说你如果有这个期许你就放在自己身上，
你努力啊。
对啊，40岁还是有大好的前程啊，你为什么要一个小孩这样子毁了他的一生呢？
也是很多人公务员
下岗后再去做别的事啊，
别的事情，很多，对不对？中国的这个巨富都之前是公务员啊。
对啊，那个谁也是，是不是啊？汪小菲他妈的，他老爸啊。
哦，张兰的父亲。
对，张兰的老公
前夫
啊。
前夫也是公务员啊。
一开始也是公务员嘛。
对啊。
对啊。
对啊，也是下岗工作啊。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抓到这个父母的就是自己的遗憾啊。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活那么长，不要放弃啊，你现在就去做都来得及。
对。肉圆妈讲的重点了，就是有期许很好，但这个期许只能拿来要求自己，
是，
对不对？小孩有他自己的样子，
更何况对未来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幸福，你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知道啊，而且时代也不同了。
对，
老实说，如果他爸把这个期许放在自己身上的话，在十年前的中国，他爸要是自己稍微对自己努力一把，逼自己一把的话，不简单呢，说明现在其中一个巨富就是他了耶。
对啊，把这些要求小孩的心思来要求自己。
对啊。是不是
奶就一定心里就是想对父母说这句话。
你想，对啊，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父母他没有要求我啊，也所以他不要求自己，我觉得很公平。
没有，他们都还是有自己想做的事啦。
对啊，想做的事啦，但是
对他真的没有要求我们。
没有要求我们啊，对。
对啊。
好，所以但是你看如果真的
张新阳的张爸，
十年前的中国，
对啊，
我谁不想要活掉十年前的中国去投资？你告诉我，
真的，
对吧？
是不是
？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奶就讲一点对，就是200万的房子现在1000万，这很难讲，因为你中间很可能就卖掉了，
你可能就会卖掉了。
我就有听过类似的故事，台湾人去买的房子嘛，可能本来才5万，然后可能80万就是要求16倍了耶，你就卖掉了。现在大概500吧，
500万，
对对不对？很难讲啦，
对对对啦，对
对啊，
所以你不知道的，
对啊，
好，不要马后炮，
对，
只是回过头来看，这位神童在十几岁的时候有这样的判断，真的是蛮厉害的啦，
对啊，
他不是一般人啊，老实说，可能也不知道神童，但是确实不一般。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标题杀人，他真的也不糟啊，他还在对学术还有期许，他希望自己在论文上是有更有表现的，
对。 好，所以大家就是媒体的新闻真的看看就好，好，有的时候真的只是它只是符合我们讲述一个符合我们期待的故事而已，
对啊，
对不对？好，想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对不对？
情绪价值你是觉得看得我们舒心一点就对了，
舒心一点，对 啊
可是我看得很难受耶、欸、
我偶尔因为你看你的带入啊，
对
啦，
对
对
对我如果小孩这样我真的会很难受。
好，所以、欸、希望透过这个故事也感谢瑞文妈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希望我们透过故事呢，这个家长们都可以有所警惕啦，好不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就讨论到这边，那如果你觉得、欸、我们这样的讨论蛮有意思的话、欸、让你在这个新闻之外看到了更多的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参考的，那想要持续收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节目的话呢，不管哪一个平台收听的记得追踪加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更新。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也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
哦、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感想，
对、
哦、那如果呢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话，也欢迎大家把我们分享出去，文字说明栏还有一个赞助的链接，如果你觉得、想用更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跟肉圆妈的话呢、哦、点一下这个链接50-100请我们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另外呢，我们的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欢迎加入社群平台跟我们更及时互动，诶，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神童的故事给你什么感觉啊，
诶，对，
嗯，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了，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